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37章第十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亚述国的大将拉伯沙基回到了军营的时候，发现亚述王已经离开的拉吉了，他去攻打利拿这个地方，因为有谣传亚述军队的主力受到埃及军队的进攻，因此拉伯沙基将军就暂时从耶路撒冷要撤军了，他要回去协助亚述军队的主力，但是他为了一个面子问题，他就从亚述王希拿基利那里送了一封信写给犹大王西西家，一封信就对西西家王说，我会再回来的，就是警告犹大国王西西家。那么这一封信会使西西家王对神的信心会动摇了，他会很紧张很害怕看这封信。我们来看，继续看以赛亚书第37章的第十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这个将军亚述将军重复拉伯沙基所说的话，我们看11、12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山、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我们看以赛亚书37章11、12节，等于羞辱这个西西家王。这封信是对西西家王说的，说的比以前的更过分了。他吹嘘，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拯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37章3节，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挖因城的王、西拿和伊瓦的王都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撒伯拉基这个将军，他就引用历史的事实，让他们很难能回驳他，他只讲的是事实。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西西家王的回应。我很喜欢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7章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的，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王一收到这封信，他就直接去求告神，他把信摊在神面前，然后他就做了圣经当中啊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向神的祷告，做这个祷告。我们看15、16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这是今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不相信神，以色列人不相信神，说神只有是当地的神啊，只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或者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神不是只住在圣殿里面的神而已。在列王记上8章27节这样说，就所罗门的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以色列人都要承认神是在天上的天，天上的神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西西家王，他就求神垂听他的祷告，求神救他的百姓免受亚述国的威胁。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十七节，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做到这个很好，这个西西家向神祷告说，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西西家把信，就是把这个封信拿给神看，求神留意这些敌人，他们是敌对神，这是一个事实。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十九节，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神说实话，这个才是有智慧，向神要说实话。特别是对神祷告的时候，跟神有关系，你自己有关的事情要跟神说，所以不应该向神隐瞒你自己的事情，向神公开的说明。接下来我们看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感谢神，西西家从他祷告的时候，他本来说你的神，祷告的时候他是称神的、你的神，现在还改成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大家的神。神说神他已经听见了亚述人所说亵渎耶和华神的话。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神怎么说。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感谢神，神听了祷告，神安慰他自己的百姓，向他的百姓保证，叫他们放心。接下来我们看三十节，以色列人啊，我是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节经文的主要意思是说，犹大百姓们他们可以继续存留在这块地图上一个时期。请注意，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言。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三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注意这三十三节，你们知道亚述大军一共有十八万五千人的兵丁，当中这么多人，只要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士兵射一根箭出去穿越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话，神所的预言所说的话等于是失去了准确性的。感谢神，神的应许说的话必然成就。接下来我们看三十四节，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神，神的预言果然完全应验了。继续我们看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到了早晨驻扎在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士兵看见一个惊人的景象，就是他们那些所害怕惧怕的敌人亚述军人现在已经成了死的没有生命的尸体了。继续我们看三十七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听众朋友，我们以后就看到亚述王他的国家内出了些什么事情。三十八节，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弥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发生这件事情，希拿基利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的。因此亚述这个国家本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开始就瓦解了，最后亚述被新兴的巴比伦国取代的。这里神要先知以赛亚明白，神要在幼发拉底河岸那边兴起的另外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大新兴的在幼发拉底河兴起的这个大国，将来要把 犹大国，南国犹大国把他掳走。虽然在西西家的日子，神用他自己奇妙的神迹救了他自己的百姓，感谢神。但是神会不久啊，他会针对南国也发出预言。神很清楚的说啊，说这个话，在以赛亚书一章四节，要对南国啊，因为要说话，怎么说呢？在以赛亚书，我们读过以赛亚书一章四节这样说：嗨，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这个神的心意一定很难过，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国民，败坏的儿女离弃了耶和华。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三十八章，说到西西家王他生病的事情，他祷告后来得医治了。听众朋友，我们最好要牢牢的记住，当西西家王被亚述大军包围的时候，他已经面临了危险，同时他自己身上有一个疾病，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他的生疮啊，一个疾病，神也拯救他脱离死亡。这必然是事情发生在亚述大军被歼灭之前，这个时候当耶路撒冷已经被亚述大军包围了，同时神也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使他西西家王得到很大的激励，他确信先知以赛亚说耶路撒冷会得神保守的预言一定会应验。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做王了29年，三十八章这件事情是在这个事情发生后来，他又做王15年，他生病是他做王的第14年，就是做了29年，是这个事情发生又做王了15年，在他做王后来这个做王15年，第14年他生病啊，发生在这个事情。圣经说希拿基利在西西家做王第14年来围攻耶路撒冷，这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第1节，说讲到亚述国希拿基利在西西家做王14年，要围攻耶路撒冷。那么西西家王他生病，跟亚述人围攻耶路撒冷是发生在同一个年。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8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国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先知就对西西家王说这样的话。这张一开始的说话，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到，我们知道在那日，那么这个在那日是表明这个大灾难是直到，可以说也是表明大灾难时期以及千禧年的日子，在那日可以这样形容。那么这些经文不是说在那日，不是指那个大灾难千禧年的，而是说那时。那么这个那时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指先知以赛亚和西西家还活着的时候，是讲这段时间。这个时候西西家病得要死，他被生疮啊，身上有个疮，那个疾病折磨得很严重。那么这个时候他很担心害怕这个亚述国要进攻。那么有人认为西西家王他那个病啊，这个疮啊，身上的疮可能是得了一个癌症，或者他是不是有麻风病，类似一种严重的疾病，不管是什么病，都是在他是一个末期的病，很危险的，他的死期要到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王说他的死期快要到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我们什么时候啊人会死，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死亡，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总有一天会找上你我，上门来了。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神指定的日期。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死期，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知道人人都有死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有一些不一样。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知道这个信息，生活上有没有改变？曾经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就告诉我说，当他的医生说他得了癌症，那么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这位年轻的牧师就说，那么他就发现，如果一个基督徒面临死亡的时候啊，他看事情看法跟以前的不一样的。这个医生说，我以前把自己的鱼竿、我的书、我的兰花，哇，看的都很重要，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些东西啊，对这个年轻的牧师来说，因为他快要死了，所以他不那么重要的。真的，听众朋友，有些事情会变成不重要，你遇到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人死后往哪里去， 听众朋友，确实更重要，人死都要，人人都有死嘛，死后到哪里去，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听众朋友，我们认识圣经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听众朋友，人死后往哪里去，我们要信神啊，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感谢神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已经有新的一天，有新的日子。当我们看到西西家王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8:2，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他是向神祷告。那么之前我们也看过西西家，他把亚述王啊希拿基列的信摊在神面前向神祷告。接下来我们看38:3，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祷告是很诚恳。那么听众朋友，任何人知道自己已经知道死期不远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心里很难过，也会哭。西西家王为着他的生命向神祷告，因为西西家他在神面前他的名声是很好的，按照摩西律法他是可以，他可以向神祷告啊，就是向神祷告把这个事情告诉神。在列王记下18:5，这个经文对西西家王有个很好的评语。列王记下18:5怎么评语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个评语对，这是对西西家王的评语。西西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王。西西家他这样说，他这是也是向神很诚实的说，他没有自吹自擂。接下来我们看4-5，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感谢神，神就垂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那么也回应他的祷告，给他延长15年的寿命。那神这样做，听众朋友，为什么要神要给他15年寿命？不是为了西西家的缘故，不是为他的缘故，而是为什么？是为大卫王的缘故。这不是神垂听今天听我们祷告的理由。神为什么要垂听祷告呢？是因为大卫将来会有一位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神听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听众朋友，神听我们祷告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感谢神。圣经说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6:23-24，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应许神，应许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可以直接奉主耶稣的名向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在主里面，我们愿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过神喜悦的生活。神有时听众朋友会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是有时神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一切是由神自己做主的。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38:6，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们已经看到神要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的手，神也要拯救西西家王他生病脱离死亡，神同时应允了西西家王这两件事情。我们看7-8，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的10度。神应允了西西家王的祷告，要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要保证神垂听他的祷告。曾经有一位学者这样说，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西西家的王宫里面，他西西家王的心情怎么样。他还躺在床榻上的时候，他的脸现在不再面对着墙壁了，而是看着窗外他的花园，眼睛已经充满了喜乐和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在花园中间有一个尖形的石柱就是上面刻有 时间表的刻度，这个时间表的刻度至少有十个刻度，在柱子上有日光的影子，日光照射在这个刻度上面，这个刻度怎么样，已经本来是暗下来的，现在又有日光照射的，表示说神应允了他的祷告，让这个日晷往后退了十度。然后这是神所给希西家一个兆头，行了一个神迹。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犹大王希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这个死亡的议题。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死亡人死亡议题，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因为由于接近死亡的人，接近死亡的人所写下的这句话，很多人深深的相信诗篇116篇就是希西家王写的。那么现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希西家王要求神延长他的寿命，这件事情是一个好事吗？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是一个好事吗？接下来我们看20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这个时候希西家心里面当然充满了赞美，他唱诗赞美神，但是他有了这样一个经验以后，医治的经历以后，可是希西家却变了，变了什么呢？变了，他骄傲起来了。那么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圣经里面历代志，历代志上下是从神的角度来记载关于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在历代志下32章25节这样说，听众把这经文可以记起来，历代志下32章25节说，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再念一遍，历代志下32章25节说，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这里说明一件事实，也许希西家王不应该向神求延长，祈求神延长他的寿命，因为他变得很骄傲，变得自我膨胀的，实在太可惜了。曾经有一位牧师，他也生病了，他想起希西家王的事情，所以他就祷告神说，他怎么祷告的？这位牧师他也生病，他说，如果神啊，你让我活下去，我在你面前我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我要继续传福音。他想对神要这样诉说，他说，神啊，如果你让我活下来，我要遵行你的旨意继续传福音。因此他的答应是，他要尽上自己的本分，不愿意让神失望。神医治我们的病了，我们不要让神失望。但是听众朋友，神也不会要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过劳死，不要拼命做为主做工过劳死，不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都应该合情合理，神是也是合情合理的神。就像希西家王他经历了神迹以后，那么他应该就跟随主啊，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得了医治以后也有人会有远离神的危险，要警告听众朋友，结束的警告。虽然你得了医治，得了看了神迹了，你也有可能远离神，你也可能认为，你认为说希西家王应该会更亲近神，但是听众朋友，反而希西家王得了医治以后，他反而远离神了，那太可惜了。他求神延长他的寿命，这件事情是件好事吗？是对的吗？当他死期来到的时候，今天人的死期来到的时候，人能不死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听众朋友，我认为当病人病得很严重，非常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我认为该离世的时候就离世啊，这是神的旨意。如果神要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就离开世界。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希西家王的儿子，他有个非常坏的儿子马拉西，做王的时候才12岁，马拉西做王，就是马拉西承接希西家做王。那么马拉西的时候才12岁，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希西家王生病之后才出生的。马拉西这个王啊，犹大马拉西王是南国北国当中最坏最坏的王，是谁呢？就是希西家的儿子马拉西。听懂没有？我认为马拉西 比亚哈王跟耶洗别更坏。我可以说西家王的儿子玛拉西比亚哈王比耶洗别更邪恶，在他作王期间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他了。所以玛拉西这个人，有人说他很像敌基督，敌基督就是一个邪恶的人，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那接下来下一章，我们知道看到西西家得疫病以后他做了愚昧的事情，所以先知以赛亚应该为他祷告吗？或者先知是又按手在他身上让他按手祷告给他医病了？不是的。我们看以赛亚怎么做，我们看38章21节，以赛亚说，当拿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疮上，王必痊愈。以赛亚就做了雅各书新约雅各书5章14节所建议的怎么做，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抹油啊，不是做什么宗教仪式，这个不是宗教仪式，是油是做是药啊，是医治用的，是有药效的。所以长老为病人祷告，那么神就借着以赛亚跟雅各所说的都一样，当你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同时我们也要看医生，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